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打开心锁，我是你的朋友张美玲。那今天回答的是于太太来的信。于太太信是这样写的，她说：美玲，丈夫四个多月前去世，死前两年都不想见我和两个女儿，她说要留在香港治病，因香港的医生对鼻咽癌比较有经验，孩子不能荒废学业，我要留在加拿大工作和照顾孩子。起初我也曾拿三个月假期到香港照顾他，期间感觉到有第三者的存在，但我丈夫不承认，我便没有追究，独自回加拿大去了。后来一年半，我和教会弟兄姐妹不断为他祷告，求上帝医治。私下我经常流泪，对天父说，要是有人在他身边能专心地服侍他，我也感谢，唯求天父让他鸟倦知返。如果他离世，恳求天父给他信耶稣和受洗的机会。我心里的痛楚只有天父知道。我大姑夫妇经过香港，在我丈夫弥留时把他带到主耶稣跟前，他死前三天受了洗。我和两个孩子赶回香港，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事后我想，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无法承受在医院里看到第三者和他离世的双重打击。临终前，丈夫躲起来医病的原因真相大白，他家人都很同情我们三母女，不接纳他的外遇，但那个女人在金钱上已经得到我丈夫的安排，生活无忧。我和两个孩子因上帝看顾，心灵也能平静。唯有一件事叫我心里不安，就是大姑偏帮那女子，说弟弟因为厌烦家里吵闹，所以逃离家庭。其实，为儿女争吵的家庭比比皆是，难道这就成为移情别恋的理由吗？我不明白大姑为何不责怪她的弟弟，反而怪罪于我。我和大姑都住在加拿大，以前感情不错，现在每星期姻亲团聚时仍会碰面，但没有了话题。他对我态度冷漠，将弟弟的事都怪在我身上，我觉得很委屈。分明是他弟弟做错事，在他眼里我倒成了罪魁祸首。我对丈夫的错已不执着，因我经历天父的恩手引领，走过死荫幽谷。我流的是感恩的泪，但我惭愧，我们都是基督徒，却不能彼此包容，有失见证。请指教我当怎样做，既讨上帝喜悦，又不至太委屈自己。于太太上。亲爱的于太太，为你的遭遇很难过，很明白你过去两年所受的打击。开头是丈夫得了不治之症，一个人到香港去治，结果呢，你却发觉他有外遇，把你跟女儿拒诸门外，一直到最后都没能够见他一面。看起来更叫你痛心的还是你大姑偏帮他弟弟，怪你把家里弄得吵吵闹闹的，以至于你丈夫得不到幸福才有外遇。所以你除了要面对丧夫的痛苦，还有丈夫有第三者的痛苦，还要被指为罪人，所以这就会更增加了你的冤屈感。 从你的信上我看到，你应该是一位心胸宽广的姐妹。虽然丈夫有了外遇，你仍然因为他身边有人服侍，就仍然流着眼泪地感谢天父，并且继续为丈夫祷告，以至于上帝垂听你的祷告，在你丈夫离开世界的时候接受了他。我很欣赏你在重重的打击之下仍然信靠上帝，不但不抱怨，还写信来求帮助，希望能够化解你们姑嫂之间的僵局，做讨上帝喜悦的事。好，那我们就先讨论一下你们姑嫂对外遇分歧的看法。首先从你的角度来看，丈夫真的不应该以家庭的吵闹作为借口搞婚外情。我认为你的看法是对的，而你大姑的看法显然是有点偏帮你丈夫了。我相信可能是他感激那个女子在你弟弟孤身跟病魔搏斗的时候陪他走了最后的一程。那从他心疼弟弟的心理角度来看呢，他显然是觉得有人照顾弟弟比关系的对错更重要。而令你觉得愤愤不平的是，你大姑是个基督徒，哎，居然不指责弟弟搞婚外情是错的，反而把你看成罪魁祸首。那其实你们都是在痛失至亲的悲伤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情绪是会波动，所以想事情会不合逻辑，这是常见的现象。不过呢，时间是忧伤的最好的治疗师。我认为你们两个都需要时间让心情平复。我给你几点建议哈。在个人方面呢，首先是心灵方面，要先给自己时间处理你的情绪，多点到上帝的面前求安静，透过读圣经让上帝的话语安慰你，洗干净你心里的创伤。诗篇里面有很多安慰的经文，比如像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是诗篇29篇第10节。就是说环境社会很糟糕，洪水泛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切仍然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包括我们的困境。另外还有诗篇30篇第4节到5节说，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哭泣之后仍然有盼望，仍然会欢呼的。所以你在困苦之中仍然要凭信心歌颂天父上帝。另外箴言书里有很多很具体的教导，比如说三章五节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提醒我们凡事都要放下自己的判断，以上帝的教导为依归。还有呢，你也不要忽略祷告，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非常宝贵，相信你应该很熟悉，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尽可以向上帝倾诉你心里的难处、冤屈、忧愤或者是悲伤，他明白的，因为主耶稣也曾经受过苦难，他应许他的孩子们说必不撇下他们作为孤儿。当初他赐宝惠师给门徒，今天圣灵必在你心中引导你走当行的路，并且赐你心里有平安喜乐。至于身体方面呢，也需要留意不要自暴自弃，很小心不要暴饮暴食。 在失去你丈夫最初的一年里头，不要做任何重要的决定，比如像买卖房子啦，搬迁啦，或者是离开你的工作啦等等。那丈夫现在去世了，你是身兼副职，独立承担家庭的经济，所以两个女儿是需要你加倍的关怀跟爱护的。你要多留意他们的情绪起伏、学业成绩，还有其他方面各种变化都要注意。在适当的时机，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表达父亲的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帮助他们把心里面的积在那儿的一些难处、一些不快乐宣泄出来，让他们知道虽然爸爸离开了，让他们仍然在家中感到有温暖跟安全感、有归属感。至于你跟你丈夫的恩怨，千万不要跟他们讲。另外呢，要接受教会弟兄姐妹对你的支持。过去他们为你丈夫祷告，现在他离开世界了，你仍然要跟他们维系关系，不要孤立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够有一两位主内的同性知己跟你一块祷告，为你代祷。当你难过的时候，他们愿意聆听你的倾诉，甚至于必要的时候给你提醒，让你觉得不孤单。那你的姻亲关系呢？感谢上帝，你丈夫的家人都同情你们三母女。遗憾的是，大姑对你的态度冷漠，你们彼此不能够包容，这叫你很困扰。看来呢，你坚持你对他错，他也同样的坚持他对你错。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两个人都有错呢？当然，婚外情是错，但是家庭的不和也的确叫他容易拌颠。你肯定你们夫妇之间的摩擦只是为儿女的关系吗？没有一点因为你的个性太强硬、欠缺体恤体谅、舍己顺服、忍耐温柔等等问题，会不会有这些？其实温和谦卑是非常难掌握的功课，我们一辈子也都要学习的。好，现在我们别讨论谁对谁错，只要你愿意为上帝的荣耀化解姑嫂僵冷的关系，并且愿意先走一步，你就是讨上帝喜悦，神是会喜欢的。那怎么做呢？首先你祷告，求上帝赐给你愿意饶恕你大姑的心。饶恕对方不是说对方没有错，而是不跟他算账，不斤斤计较。像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头，有一个王见欠他1000万银子的人没办法还债了，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只是这个被饶恕的人出了门，却追讨欠他10两银子的人，把那个人抓住下在监里了。这件事让王知道了非常生气，就把他抓住下在监牢里，要他还清欠债。主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还有就是罗马书12章17节到21节也提醒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你先由心里饶恕你大姑，别管谁对谁错，你会发现你的心情轻松很多。另外呢，你丈夫虽然已经离世了，你仍然要饶恕丈夫外遇给你造成的创伤，除了求主医治你内心的伤痛之外，刻意的不算这笔账，这样会令你的内心得到释放。放下过去往前看，积极面对将来，你的儿女们需要一个积极往前看的妈妈。但愿你在困难重重的处境之中，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相信这样你是真正讨上帝的喜悦。你的朋友张美玲。